弟兄们，大家平安。我们何等的需要平安，很感谢神在今天早上能够来敬拜我们的神，也看到在过去这个礼拜当中啊，我们经历了很大的一个 shock， 一个惊奇。我们第45届的美国总统已经出来了，也许很多人几家欢乐几家愁，有人支持，有人并不能支持。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很多人都非常的惊讶，因为看到川普总统他在选之前，实际上连他在政治圈里面连他的本党的这些同志大部分都不支持他，也包括在我们看到学术界或者在科技界矽谷这些大的公司也大部分都不支持他。不但这样，在整个主流的媒体，在演艺界，在运动圈，几乎是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各个不同的层面，不但不支持他，甚至原来不表态的很多都还出面说不要支持这个人。但是到最后结果却出众人意料之外，当然我相信还是很多人支持，而支持有支持的原因，可能并不一定是支持这个人，但是却希望他能够达成他们心中的盼望。今天早上我不是要来分析选情，或者分析为什么他会来当选，也这不是今天早上我的做的目的。但是我相信有些人他们不支持有他们不支持的原因。我们在选后之后很多的感受，就像这样一个情形，这样一个地球好像一个濒临破产的一个阶段。我们选出的从一个领导人是一个好像他充满了不定性，不知道他的政见是什么，不知道他要走向什么方向。不但是我们，也包括世界各国很多的领袖，也不但只是美国这个地方而已，事实上在这之前在很多其他的国家也是一样相同的结果。当选出个领导人之后，是众人所不以为看好的人。当面对这样一个世界好像充满了不定性的时候，当面对这样一个领导人充满不定性的时候，到底我们的前途在哪里？我相信如果我们一个不信靠神的人，当我们心中没有神的时候，我们心中可能充满了悲观，不知道那世界的前途是在哪里。如果比较乐观的，我们会觉得说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们今天就过一天就好了，活在当下，享受今天的美好就好了。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经节，我们一起来思想到底我们这世上是什么在统治我们，在管辖我们。刚才在聚会之前我们已经念过一次，好，帮我们再来念一次，请。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感谢神，在我们最近所念的诗篇的第一篇跟第二篇是整个诗篇的引言。其实在第一篇让我们看到在神的眼光里面只有两种人，这两种人不是选举总统成功的人，或者选举总统不成功的人，也不是站对边的人或者站错边的人。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神所看为义的人，一种是神所看为恶的人。也许在这世界上我们成功，我们成为一个总统，或者我们选举总统我们失败了，但是这两种人如果在神的眼中都看为义的话，他就是同一个结局。而在神的眼中都看为恶的话，他都是一样的结局。在神的眼中，恶人他的结局说在1章第5节， 他说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恶人的道路一章第六节却必灭亡，这是在神眼中他所看为恶的。而神眼中看为义人，他说一章第六节，耶和华他知道义人的道路，他认识义人，他认识那遵从他道路的人。因此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到底怎么样能成为义人，成为神有福的人呢？一个义人在神眼中看为义的人，他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原来我们都是一个恶人，在神眼中成为恶的，因为我们都不认识神。而神他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能够与他这些连结关系。所以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我们不要从我们过去那个模式，如同刚才所讲的，不再像过去像恶人一样的思想，不像过去那恶人的作为，也不坐在那过去像恶人的身份地位一样。今天早上我要讲的比较先弄在二节跟第三节，因为诗篇第一篇其实非常短，一节到六节里面的信息非常的丰富，恐怕我也讲不完。那今天早上我们要偏向在第二节跟第三节，所以讲到说，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见为有福。还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枯干。我们都何等希望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义人，也成为这边所讲的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能够走上蒙福的道路。而这边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有什么事情是应该我们要做的呢？按照诗篇第一篇所讲的，第一个他说要喜爱神的话，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喜爱神的话。所以讲到耶和华的律法，在旧约里面所讲到耶和华的律法跟诫命，所讲的都是在圣经里面的话。因为我们新约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看到新约跟旧约，我们要喜爱神的话。当看到这些经节的时候，我是很诧异诗人他的用字，他不是说用个动词，不是他不是说我们要读神的话，他不是说我们要去背神的话，也不是说我们要行出神的话，他是说喜爱神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他不是讲动作，是讲态度，是讲心情。比如说我们要喜爱耶和华的话，我们要因耶和华的话怎样要喜乐，英文的话也是一个 delight， 我们因为他的话我们心中就喜爱。所以那个喜爱，当我们喜爱的时候，那个喜爱已经超过那个动作了。当我们心中喜爱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去读，我们自然会去背，我们自然会去行出来。喜爱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有效率，并且成为真正的意义。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就很喜欢音乐，所以因为我喜欢音乐，所以年轻的时候其实零用钱也不多哈。所以那时候的钱大概只花在两个主要的部分，一个是买 CD， 不是，那当时没有 CD 哈，当时叫 cassette， 是那个卡带，这个以前的时代还知道哈，还有唱片，现在看不到唱片了哈，这是买这些音乐，因为我喜欢，所以我自然会去买去听。不但这样，我会交一些喜欢音乐的朋友，跟他们交流，哎，我这个给你，那个给我，或者我会听一些音乐会。或者会参加一些爱乐的一些团体，一起来欣赏古典音乐。因为我喜爱，我就尽我所能的去寻找这样的资源，去跟认识这样的音乐的东西。一样的，如果我们喜爱神的话，我们会尽可能的，我们会按照我们喜爱的，我们去念神的话，去读神的话，去思想神的话。当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对神的话能够知道更多。因为我们念不懂，那有些一些机会，我们能够来操练的时候，等我们参加主日学，我们参加一些读经的小组，我们参加小组，我们跟别人有交流，等在一些 line 里面彼此能够互相交流我读书的心得，读经的心得。因为我喜爱神的话，当我喜爱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就会做这些事情。很多人说 但是我要如何来开始喜爱呢？我念上帝的话，我就觉得很难念啊。但是呢，就是要去开始去尝试。当你尝试之后，更多的去学习的时候，自然就会喜爱的话。在圣经有一句话，诗篇34篇第八节，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主恩的滋味，我们再怎么讲，可能别人都不能懂。但是你学着试着去尝尝主恩的滋味，圣经所讲的，如同诗人他所体会的，我们去尝就知道了，就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人就有福了。在过去，我其实对中国的诗词歌赋我不是很有兴趣，但在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国文老师，他教导我们欣赏这些诗词歌赋，也是我开始就有兴趣了。其实那时候常念很多一些古诗哈，后来其实就比较忙了，就比较没有在念。上个礼拜我参加一个音乐会，在 Houston 一个合唱团，然后他们唱的时候呢，还不错哈，但是其中有一个部分让我心中再拨回去那个过去的兴趣，一些中国的诗词加上音乐，让我心就沉醉在当中。真的要欣赏其中的一首哈，而且要听语，不知道有没有谁看过哈？啊，里面的诗就是这样写的。他说，他用听语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里面，那个听到雨声在你心境中不同的感受。他说，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问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破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声如下，定以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别人阶前点滴到天明。我不知道您意会到多少意境了没有啊？那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他听雨是在哪里呢？在卡拉 OK 的店里面，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在那样的场合里面，很多的娱乐的场所，就像这样，红烛有霓虹灯，非常的亮丽，在里面吃吃喝喝，非常的高兴，不亦快哉。到壮年的时候，可能有非常不同的责任。那时候听雨在哪里呢？在客舟中，在远方，在船里面。可能你要去做一个生意，你需要坐一个船到一个地方去做生意。而在那里呢，所看到的是听雨的时候是江破云低断雁叫西风，然后看到前面一片框着一片河，好像我们在波罗萨在海边看到那前面，你站在那个桥上看到前面一片汪洋，那个心情当在天气不好的时候云低，好像心情的低落，听到什么断雁，孤单的雁叫西风，在西风吹的时候听到他在悲鸣。你看他的人生整个天地是悠悠，那个心情那个重担在你心里面，江破云低断雁叫西风。他们壮年的时候，而当这个时候当年纪更大的时候，而今听雨声如下，定以星星也。而这个时候我正住在一个好像隐居之处，在孤掩之处，听着雨声，这时候我两鬓已经稀疏霜白了。悲欢离合总无情，心中勾起非常人生的各样悲欢离合，总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感情一样。雨润阶前点滴到天明，虽然好像什么都得不到，但是呢，听到那个前面台阶雨在一滴一滴的滴的时候，每一滴的声响都进到心坎里面，过去的所有的悲欢离合，所有的忧伤悲愤，所有的壮志未酬，在心中好像能勾起你心中一些澎湃，睡不着，点滴到天明。这一首诗配上音乐，一面听着一面听着，哎，我这个里面心情就是跟着那个古时候文人骚客一起澎湃啊，两眼就润湿了。我不知道你听着那个诗怎么样，但是 我想到说人生就像这个阶段，我们分成年轻的时候、少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或许到老年就像这个样子，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我们感谢神，我们一个相信神的人，我就把它改成悲欢离合总有情，一树灵犀常绿照出来。感谢神，我们一个相信神的人，虽然我们的人生也经过不同的阶段，但是悲欢离合当中总看到有神的旨意，看到神在当中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每件事情都有神的恩典和爱在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如同我们今天所讲的诗篇一样，如同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直到主来的日子。我想这个是对于这些诗词歌赋诗人所写的，我们何况因此我们接触，我们开始体会他的意境，我们开始有兴趣，更何况是神的话语。我们话语所代表的不只是这些我们人生的意境而已，更包括他永生的理念。我们就要仔细的去体会，我们这样做必升到体会到他里面的意境，学到人生的意义。所以我们就要去接触就对了，我们现在去学习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而第二个，然后要昼夜思想。昼夜思想，那我们能够一个要强调的，他说不是我们是当时在思想而已，而是我们从早到晚去思想什么话。那思想的话是一个专一的思想，对神的话要静我们的心去思想神的话，去体会。我们如果相信耶稣基督的爱长过高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相信神的智慧，神在圣经的里面非常包容，那个智慧更是深不可测，值得我们更深的每天去思想，专一的去思想，更深的体会圣经。尤其很多人还没有念过一次，或许我们念过一次念过两次的，但是继续的念，第一次有第一次的感受，第二次有第二次的感受，每一次都有更深的感受。像这次我们在念活泼的生命，面念到罗马书，面念到何西阿书的时候，在我心里面也是一样，也有不同的感受出来。当念罗马书的时候，在念到何西阿书，发觉哎呦，怎么那么多的相似的地方，而且一样讲到神他的属性，等到神他的爱，等到神他的恩典，等到神他的救赎。所以当我看到何西阿书最后，当何西阿书他对神的恩典，虽然神所要求他的好像是这样的不合理，但他娶一个妓女，跟他在里面，他就体会到神的恩典，体会到神的慈爱，以至于到最后他所讲的是说，对神的赞叹是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呢？然后看到这段话的时候，一旦我想起罗马书，当保罗他描述整个神的救恩之后，他何尝不是一样的赞叹呢？在罗马书第十一章十三节，当保罗描述了所有神的救恩之后，他一样的赞叹神的智慧。他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一个是先知，旧约的先知，一个是新约神的使徒，是在不同的文体里面，当他体会神的心之后，你看他的字眼何等的相似，都是对神的智慧的赞叹。上帝的话是让我们专一来思想，以致我们更是能够明白他的智慧。当我在跟随思想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他让我们能够在当中，也需要能够全时间来思想的话，不只是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在平常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要更多的思想，不只是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思想他的话，我们在唱流行歌词，听一些世界一般的歌曲的时候一样能够感受他的话。就像刚才当我在念一般的诗词歌赋的时候，感受神的话，不停的思想神的话，就进到我们心里面，进到我们生活的各层面，进到时间的各层面。像何西阿书所讲的，而那个饼我们不是只是在一面上面烧烤的，我们必须要在各个不同的时间、各个不同生活层面轮流的翻滚烧烤，那个饼才是那个好吃的饼， 其中一面三年的时间一直在烧烤着，却成为烧焦不可用的饼。就是帮助我们也能够在做一些思想，在生活的各个不同层面来思想的话，而像这个作业思想神的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思想神的话，这个作业思想要告诉我们，不只是我们能够认识，并且更深能够明白，更需要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那这个作业思想的最后，要进到我们生命里面，进到我们的行为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是明白神的话语，我们认识神的话语，但是我们做不出来，我们无法顺服。以及当我们在前面看到何西阿书的时候，六章一节到三节，是我们很喜欢的经节。我们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对神的一个求告。他们看到神管教他们，他们愿意回转向神。所以一节到三节是何西阿书一个中心的信息。他们看到这何西阿书的中心信息的时候，我们心中何等的感动。他讲到说，来把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我们，他打伤我们也必偿果，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可以存活。神管教我们，但是感谢神，他要让我们医治，他要偿果我们，并且让我们苏醒，让我们兴起，并且在他面前可以存活。所以第六章第三节我们熟悉的境界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每次看到这些经文都很感动。那这是在看更多之后，直到后面所讲的是什么呢？第六章第四节，他说：“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么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以色列的求告，其实这边所讲都对的，一章到第三节都对的，何等的好的一个在神面前的求告。那么上面所讲的是神对他们的责备，你这个认识都是对的，但是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如同树上的甘露。即使你认识的真理是这样的正确，但是他们的悔改只是短暂而已，他们认识没有进到生命的真实的层面里面。像在神的面前，虽然我们一样在那边读，但是我们仍然无法得到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福。就是盼望我们的昼夜思想能够专一的思想，能够在日日夜能够思想，并且这样的思想是进入到我们生活的层面。而当我们看到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自然变为有福的时候，它给我们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形象，就像一棵树要栽在溪水旁，好像我们一开始这个图画一样，一棵树要栽在溪水旁，而是栽在溪水旁，它一棵树，我们所看得到，是它上面可以看到枝干，还有它的结的树叶，它的果子。当这些都很健康的时候，这些都很繁茂的时候，我们知道它的下面我们看不到的部分，那个根基是坚固的，是健康的。因此栽在溪水旁，让我们更多看到在前面的部分，就是我们看不到的那个栽在溪水旁，是我们的根要健康。要跟神所赐给我们的水源要能够连在一起。一个植物当它得到生命之后，它不会永远都有生命，除非它仍然每天继续吸收水分，继续吸收能够让它可以成长的这些养分，或者是它无法继续存活。很多人喜欢种花种草，我太太也是哈，他种很多花到我们后院里面，有些种在土里面，有些种在盆栽的里面。我们常常在没有下雨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浇水。所以我们要离开很久的时候，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请人家来帮我们浇水。如果不浇水的话，它就马上就枯萎了。同样，我们在神里面，当我们得到神说赐我们新的生命之后，如果我们没有天天得到那养分的供给，得到水分的供给，我们仍然要失去神所赐给丰盛的生命。那栽在溪水旁，第一个我们能够引以能力支援，并且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根是健康的。我们的根如果不是健康的，即使我们在溪水旁无法去吸收水分，再浇更多的水还是没有用，我们无法去吸收。 当我们成为父母的时候，我们在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都希望怎样能够让他能够吃得更多。更能解他的就是尽量不要吃零食，因为吃零食之后他就没有胃口再去吃正常的食物，其实他无法生长。但是可惜的，很多的零食都非常好吃，吃的时候就不想再吃那个正当的食物了。所以父母要做的是尽量来减少他的零食。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一样，我们的属灵的胃口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是正健康的呢？其实很多东西是好的，但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有更深的智慧能够来体会。就像我们一开始，当我们还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借着很多属灵的书籍，这些灵修的小品来帮助我们的灵修，像红墨甘泉，像很多的一些好，甚至包括我们活泼的生命，任何一些文章都非常的好。但是我们在开始，我们在成为在学习在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让它成为我们的帮助，但是不要是永远成为我们的主食，因为他们毕竟是副食。所以当我们在正健康之后，我们的根要扎在真正的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神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所以当我在学习的像我用活泼的生命，当在开始念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自己去面对神的话语，让我们自己敞开在神的话语里面，求神你来告诉我这样的话语是要告诉我什么。完了之后我再来看其他的书，看活泼的生命，或者看他其他的人家怎么讲，来对照一下，才能够成为我的帮助。我们不要把这本书好像当作圣经一样一直来念，求神帮助我们在用这些工具的时候，能够来真正来帮助我们能够取得那真正的干粮。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成为我们听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感受，别人在灵修里面怎么写，都是非常的好，能够帮助我们。或者这些别人的见证，圣经部落格都非常的好，这些都是别人的见证，是别人的领受，那是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看，的确能够帮助我们。那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进入那个直接进入神的话，直接进到神的里面，你要告诉我们什么，从听说变成跟神之间直接的交谈，让我们的真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健康。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话的念，我们是不愿意付上代价，实际上要接触神的话，我们需要花上代价，要花上时间。我感觉我个人真的是比较有真正的很规律性的能够灵修，在最近的十几年，虽然我那么长的时间在教会里面，但是过去的灵修都只在断断续续的。但是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在我把时间分出来，我发现过去再怎么努力，当我用的是一些白天的零的一些零散时间的时候，我时常在里面就失落了，就失败了。我开始学习，我就立志，好，我如果平常几点起来，我开始做一些事情可以上班，那么我起码早30分钟之前起床，哪那段时间就是分别出来就是给神的。当我开始这样做之后，我发觉一切一开始可能不容易，我们想睡觉，但是做了之后就发觉其实没那么难。他们这样做之后真的充满帮助，我们愿意付上代价，愿意把这件时间把它分开出来，我们就能够在里面，我们的根能够在神里面建立真正的根基，有一个栽在溪水旁的生命。当我们真正栽在溪水旁的生命之后，我们自然我们跟神间的生命的连结很自然，之后我们就能够结出真正生命的果子出来。我们生命的果子不会很快能够完美，很快能够成熟，但是我们开始做了之后，我们就一步一步的会看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因为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每天就开始有改变，就开始结出那个生命的果子。什么是生命的果子呢？就是圣灵所赐给我们那属灵的果子，在加太书里面所讲的，也包括我们能够越来越像神，有神那么的形象进到我们心里面。我在观察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及在很多其他教会愿意来服侍神的人，我发现有一点果子。那个果子是一开始让我们能够里面能够被见到的那个基本，就是我们会喜爱神的话语。一个很重要一个神的果子，就是一个我们会开始真正会喜爱神的话语。 经常在念神话语的人，他不一定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一个经常在念神话的人，念圣经的人，不一定是蒙恩得救的人，连他念的目的可能不一样。有些人念的是要找里面有什么问题，他可能是要反对，可是当这个学问来念而已。那是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一个真正在神里面属灵健康的人，他一定会喜爱神的话。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一个真正在神里面生命健康的人，他一定有个果子，就是喜爱神的话。这许神帮助人，当我们在审查我们自己的时候，就我们对神的话的确没有这样的胃口，我们对神的话的确开始不这么喜爱的时候，就是帮助我们能够给你一颗一颗谨慎的心来审查我们自己，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当中结出那良好的果子出来。感谢神，让我们最近在活泼的生命开始推行之后，也看到一些人他们的生活开始改变。我知道一些姐妹他们开始早上有固定的灵修的生活，并且也带领别人一起来灵修。可以看到我们教会自己的群组，我们彼此来互相鼓励，并且也提供一些资料，让我们能够养成这样一个灵修的一个习惯。在上次我们看到米娅姊妹她做见证，讲到灵修对她生命中的帮助，她也呼吁她的弟兄能够跟她一起开始这样的生活。感谢神，听说他们也开始了，我相信他们是蒙福的。我们在最近也看到一个弟兄，他跟我们做见证，他说他最近晚上睡觉有噩梦，甚至开始读经，读经之后发现那个噩梦就从此不再来干扰他的心了，读经他的心开始平安。我在这个礼拜也会一样承受那个选举的 shock， 这世界为什么变成这样，变成这个样子呢？那是那一天礼拜三早上的经文，诗篇第九篇，就是说为耶和华作主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这世界的领导人在怎么变，那是神的话语，他个人的答复是他仍然作主为王，他仍然作主为王直到永远，并且他已经为了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按公义来审判世界，按正直的看重万民。我们最近在推动这样一个个人的灵修，他能够让个人灵修能够充满个人的帮助。而在上次我们请米娅姊妹也来讲他的见证，今天我要请世英姐妹也来讲一讲在其方面他心中的感受，我们一起在当中来看到他在我们教会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作为。我想讲给观众的时间先交给志颖姐妹。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啊，看到在主里面呢，可以把那个那么没有盼望的一首诗变成那么有盼望的诗哦。那今天我刚好坐在志达旁边，志达很好玩，他看到最后两句，他突然就说：“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浅打点滴到千米。”果然如果是没有盼望的，打点滴打到天明是何等的，真的就是人生何等的无情。但是感谢主，我们的长老可以把它变成悲欢离合总有情，一树灵犀常绿到主来。哇，好美的生命哦。那今天要回应长老的信息，谢谢长老把这么美好的信息带给我们。那上一次米娅在这边见证她如何在这个活泼的生命当中得到帮助。那我们再一次的强调，这本书它只是帮助我们的工具书，那我们最主要我们还是每天要来渴慕我们神的话，要读我们的圣经齁。那今天长老提到这个信息，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啦。当我们能够知道说我们人生的终点要面对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很聪明的来选择我们当行怎么样的路。因为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讲说， 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到主的面前来交我们这一生的账。那我就在想到一个问题，你在主的面前，神看重我们什么？这一段时间我们刚好很有福气，第二班在有一个 topic 就是做时间的主人。那刘志雄长老就带我们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觉得在我们人生的终点，神最看重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的生命真正影响了人的生命吗？所以这为什么会跟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如何再来更多的来使用我们的活泼的生命有关系？因为在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那边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神要我们去做人的门徒，那做神的门徒，那做门徒这一件事在乎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怎么样，然后我们能不能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来成为神的门徒。那我就想到说，我们如何的能够更广的来使用，既然我们已经手边有这一本，那我们能够怎么更广的来使用？我就想到说，我们每一天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有肉身的下一代，我们可以使用这一本活泼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工具书。因为他一个礼拜主日的那一天，他有设计一个家庭主日，好，如果大家有仔细去看的话，有家庭主日祭坛。那如果说我们时间允许的话，我们一个礼拜至少主日的那一天晚上，我们带着我们的小孩子，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神的话。现在我们教会真的是非常的爱我们哦，给我们的 youth 每一个月有一本 CINA。那 CINA 是英文版，那英文版但是它的经文跟我们大人的经文是完全一模一样。所以我们要怎么使用，在乎我们的时间。如果说我们时间多，我们可以一起跟小孩子来看那个英文的频道，或者是小孩子可以跟我们一起看中文的频道。我们看了当天的之后呢，我们就来用每个主日的这个家庭主日他所设计的这个问题，我们能够彼此的带着小孩子来思想。那我们家是每天都会有带着小孩子祷告，但是呢每天是不是如果一天大概有几天都可以读，但是有时候就是 schedule 就变得忙的时候，那一天一定带着小孩子一定有祷告，但是每天都会鼓励小孩子要看心啊，然后有一些分享。那我至少会跟他们讲说今天这个的主题大概是什么，然后有什么思想。那我觉得说我们的孩子阶段都不一样，有的小孩子可能还在小学的阶段，有的已经是 youth， 然后有的已经出去了。那据我知道，武成哥跟丽淑姐他们也都有订那个成人版的 Living Life 成人版的，然后他们鼓励 Amy 鼓励 David 也都有去读，然后武成哥就这样子的能够在线上跟他们有一些的交通，然后建造他们。那我就觉得说这都是非常美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说我们要怎么去建造关系，第一个我们肉身的下一代绝对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定要带领着他们。那在我们每一天的读经祷告进度之后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带着他们祷告。然后当他们有参与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像我家小孩最近为那个Zoe的舅舅韦玉祷告，他们就心里面非常的有感觉，而且看到说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神真的好真实，然后很能够经历。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一种鼓励，也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真实的灵命的建造，他们自己可以遇见神，不是光只听我们在讲我们的见证。那我想这个建造肉身的下一代，这是绝对是我们的义务，我们也绝对是要做。然后第二点，我们可以建造我们属灵的下一代。我们属灵的下一代在哪里？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你看到他有需要的，你可以主动找他说，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可以可能周间两天打一次电话或怎么样，你们约时间。那我现在我就觉得说我有一个 很美的一个就是说很享受的一个 moment， 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礼拜的礼拜四，我们会有一群白天没有上班的姐妹，我们聚在一起，然后我们都约好，就是我们就是分享当天，因为我们大概每一个人都有活泼的生命，我们就分享当天的经文，然后我们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建造，然后我们也一起的祷告这样子。好，那我觉得说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美的时刻，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那个读经进度，然后能够去分享在当中的那个领受，彼此鼓励。那我觉得说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说在上个礼拜五啊灵修的时候，他又讲到说诗篇十一篇第三节，他说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所以根基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那么的重要，那我们的根基是在哪里？就在我们的神的话。所以感谢长老给我们今天这么美好的提醒。那大家就是好好的使用这一本书，我们能够彼此的建造，好，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长青，直到主来。好，
很谢谢诗颖姐妹她自己亲身的感受。其实我很多时候我也希望能够回到如果可以能够回到那个时代，才是何等的好。因为虽然我从小在教会里面，但是很少像那个时候能够在教会能够有这样一个很全套性的来鼓励大家读经的生活。那读经让我们在经文当中是一个我们人生最宝贵的经验，也最宝贵应该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有几个很特别的优点。我们在这边我们很不像其他地方，我们上班的时间非常的少，上班交通的时间非常的少，因此我们更低节点更有条件能够来让我们有专门一个时间能够分别出来来做我们灵修的时间，并且一个教会能够推动有同伴一起来同行，并且我有一本书能够做我们的参考，也各样的媒体能够有配合，包括每天有牧者他们来交通他们的心得，也包括我们教会的主学有配合进度在教导。我们今天还是有四天，如果等一下主学我们希望能够参与，也可以继续来参与，欢迎大家来参与。也包括我们讲台的信息，如果今天我们讲到四天配合我们的进度，并且不但是我们自己能够得到帮助，我们的家庭祭坛能够被建立起来，并且亲子关系因为这样更多的沟通在神的爱里面建立那亲子的关系，并且刚没有讲的是我们小组也可以用上的资料来彼此来互相勉励，一起得到长进。这么多的好处，我希望大家一起能够在神的话语上一起来造就。当然如果你已经有自己的读经进度的话，我没有勉强你一定按照教会的进度，如果你有按照自己的进度，神的话语不是按照一个同一个进度，而是真正我们真正念神的话的时候，他的祝福就临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因此在那个世代里面一切变化非常的多，我们无法改变世局，我们无法改变我们自己的现况，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走在那正确道路里面。神给我们的道路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一人的道路跟二人的道路，给我们都选择那蒙福的道路，是一人的道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还有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一起来祷告。这天我们谢谢你在今天早上这个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还是走在你的道路当中。你借着诗篇的第一篇让我们看到文章喜爱神的律法，喜爱神的话，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如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为我们自己祷告，也为这个国家来祷告。当这世界一片混乱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我们前景在哪里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多来依靠你，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为知道人虽然失信， 你却仍然可信，因为你不能背负自己。我们为这个时候也为国家的掌权者来祷告，他们的心，他们的结局也在你的手中，请你来辛勤的作为在这些掌权者的身上，好叫你的信实的公义在这国家的里面能够彰显出来，也在你的荣耀在世界当中能够彰显出来。谢谢你，他们再次能够思想的话，为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个人便也有福。感谢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